如果我想同大家一起去思考，如果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嘅民族，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乎作为一个教会嘅群体，究竟应该用啲乜嘢嚟去维系？唔知道你会谂到啲乜嘢？究竟乜嘢可以成为我哋维系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教会嘅群体呢？会唔会系制度？会唔会系一啲嘅法则？会唔会系某一啲嘅权力？或者甚至乎某一啲嘅信念呢？可能呢，每一个群体都有佢应该要有缔造出嚟嘅制度法规，甚至乎某一啲权力嘅限制，亦或系发展，甚至乎可能一啲嘅信念。但系除咗呢啲之外，其实会唔会有一啲维系嘅因素，其实系更加重要、更加嘅基础、更加嘅实际嘅呢？今日我哋所睇嘅何西阿书第一章嘅经文里面系提到先知何西亚嘅佢嘅家庭，究竟又有啲乜嘢喺呢个家庭里面作为维系？唔单止系讲紧先知何西亚自己本身嘅家庭，更加系从佢嘅家庭去引申到讲紧整个嘅民族，讲紧整个嘅国家以色列国，甚至乎唔单单系停喺嗰度，其实更加远嘅系讲紧上帝同埋作为信靠呢位耶和华上帝嘅子民应该会有嘅关系，又系用啲乜嘢嚟去维系嘅呢？第一章第一节咧，去讲到先知何西亚嘅呢一卷书嘅一个嘅背景，或者我先请大家一齐读第一章第一节好吗？当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作以色列王嘅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利嘅儿子何西亚。当然咧，第一节嘅时候佢交代一个嘅背景，佢先提出四个嘅犹大王。当时候咧，大家都明白犹大同埋以色列咧已经分成咗两个嘅国家啦，南北国两国。喺南国犹大咧，佢分别提到有四个嘅皇帝：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同埋希西家。而北国嘅咧，佢又只系提到一个嘅皇帝啫，系约阿斯嘅儿子耶罗波安。如果我哋熟悉圣经嘅时候咧，知道咧圣经有两位嘅耶罗波安嘅，系咪？但系第一位咧就系更前一啲噶啦，嗰一位第一位嘅耶罗波安咧，其实系所罗门咧佢作王，跟住之后佢嘅仔罗波安咧，跟住之后就真系正正式式咧成为咗南北两国嘅分裂啦。喺当时候，罗波安真系所罗门嘅仔，罗波安就继位啦。但系北国以色列咧就有另一位嘅皇帝去即系成为咗咧嗰个国家嘅一个嘅皇帝，就系、是、耶罗波安。咁而家呢一度嘅耶罗波安呢其实系第二个嚟㗎啦。所以我哋通常呢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呢系会比较呢系容易啲分到出嚟。咁呢度系耶罗波安二世，已经过咗一段好长嘅日子㗎啦。呢个耶罗波安二世作王嘅时候，呢一位嘅何西亚呢就系被上帝去呼召佢成为先知，去代表上帝去宣告信息。当然呢，第一章第一节去表达嗰个背景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好多时候先知所表达嘅信息，耶和华藉住佢所讲嘅说话咧，都系同当时候嘅政治、社会、宗教嗰个背景咧，其实系密切，系唔能够分割嘅。所以究竟耶罗波安二世当时候系一个乜嘢嘅背景呢？用香港嚟去借呢个嘅借镜嘅话咧，如果你系睇一个香港嘅报纸嘅社评嘅时候，你都要明白嗰份报纸系讲紧几时候嘅香港，系咪？如果系讲紧六七十年代嘅咧，咁可能佢喺个社评里面就讲紧当时候嘅政治同埋民生系非常之混乱。可能咧成日提一句嘅说话，佢话咧喺街边你有嗰啲即系土制菠萝，系嘛？即系同胞生人勿近，咁可能就会提呢一句嘅说话。如果去到八十年代嘅时候，可能佢就会去讲紧一个香港嘅。在制造业蓬勃的时候，经济的社会怎样影响整个的民生和个政治，在一个殖民地的色彩底下，90年代怎样金融的发展可以成为了香港很重要的个发展。但跟着97之后的回归，去到现在哪一位的可能是讲梁振英做特首了，那就会带来另一个的景象，那个社评论呢就会有另一些的针对。所以我们 都明白啊，究竟耶罗波安二世当时是一个什么的背景，以至到上帝呼唤何西亚去做一个这样的宣告的信息呢？耶罗波安二世呢，当时其实都是一个几兴盛、几蓬勃的一个的背景。如果是用现代人来看的话呢，如果是有 Facebook 在当时候呢，可能你都会即刻给他一个 like 的。 因为呢是非常之富庶，他当时候的国势呢非常之强大。以色列国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不过呢在当时候算是很强盛。经常对他很有威胁的叙利亚在上面呢，叙利亚呢当时候国势比较弱，在那段时间。所以呢北国的以色列国耶罗波安二世竟然呢可以带领着他的军队呢，可以攞返曾经被叙利亚食咗嘅一啲嘅地方都可以攞返嚟归自己嘅国土。而喺东北边嘅亚述呢，这个强大嘅国家呢，喺当时候仍然未去到最兴盛嘅时候。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呢仲可以有喘气同埋自己不断嘅去增长嘅时机。所以呢当时候嘅国势呢其实相当唔错。带嚟嘅亦都系经济上面相当嘅蓬勃，有好多嘅贸易呢喺当时候呢系相当嘅出色嘅。如果呢以色列嘅历史嚟去睇，所罗门嘅历史系一个黄金嘅时期呢，耶罗波安二世对于以色列国嚟讲都系一个银色时期，系相当好嘅一个嘅日子。不过呢个只不过系反映紧好嘅一面啫。当一啲嘅国家去到好富庶、好丰富嘅时候，同样都有产生另外一啲唔好嘅影响，都有产生到佢哋喺宗教上面呢，佢哋再唔系单单去依靠呢一位独一嘅真神耶和华上帝啦，因为觉得可以靠佢哋自己，甚至乎呢可以呢去同佢周边嘅民族一起去融合嘅时候呢，去敬拜埋佢哋周围嘅民族嘅嗰啲嘅偶像。於是喺何西阿书经常见到嘅系佢哋要敬拜巴力，亦都有敬拜嗰啲柱像，好可能就系讲紧阿斯他龙，亦都有敬拜佢哋自己制造出嚟嘅金牛犊，话嗰个就系耶和华上帝。他们有拜这些的偶像，亦都是当时候一个这么蓬勃国家兴盛的一个的境况。另一个层面呢，固自然他们贸易相当的丰富，但是带之而来的呢亦都是一班很富裕的人，就对于贫穷的人呢有很多的压制，有很多的压迫，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出现。所以他们离开上帝的心意呢越来越远。其实当你去这样去想下北国当时候耶罗波安二世的处境，其实会不会有时候都会觉得好熟口熟面，同我哋喺加拿大、喺美国、喺欧洲一啲以基督教立国嘅国家，似乎当我哋越丰盛嘅时候，距离上帝呢越嚟越远。我哋嘅生命，我哋对信仰上面嗰种嘅追求，嗰种对上帝嘅专一已经不再存在。其实当时候不过以色列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上帝就去呼召先知何西亚呢成为他的先知，宣告以下的信息，就是整卷的何西亚书。当然第一章呢很特别的是讲紧上帝要去透过何西亚的婚姻和他整个家庭去传递紧上帝给当时候群众的信息，甚至乎呢是对我们今日所讲的信息。第二节开始一年呢，去到二章嘅一节呢，係讲緊耶和华上帝四个嘅命令。每一个嘅命令呢都係咁样嘅设计嘅。讲緊呢耶和华对何西亚说话，何西亚呢就去做一啲嘢，或者呢跟住佢就生咗个仔。跟住之后呢耶和华上帝就叫佢帮个仔改名做咩名，跟住系乜嘢意思。全个经文嗰个嘅脉络呢都系咁样嘅一个嘅方程式咁样去睇。我先睇第一个好嘛。第二节到第三节。当何西亚结婚的时候那个情景，第二、第三节请弟兄姊妹读。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亚去娶了迪拉音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第一个的吩咐呢是耶和华上帝，他说他要吩咐何西亚去娶淫妇为妻。第二节的头一段呢，他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那你说在初初讲说话就叫他娶个淫妇，真的很不客气，都很害怕，是不是？那大概未必是这样的，似乎这里表达的不是耶和华上帝第一次与何西亚有对话，这里是讲的是耶和华上帝初次藉着何西亚成为先知去传讲信息，这样就不是说他第一次与何西亚讲说话。不过无论如何，他的命令就是叫他去娶妻，可能先知何西亚当时都是一个适婚的年龄了，或者可能他的心思都是很想去娶太太。不过呢，上帝就叫他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这个呢就是真是一个一啲都不客气，亦都呢不是典型的，即是用非典型的一个的情况去描绘他要去 叫何西亚先知咧娶一个淫妇为妻。不过解经家咧喺度就去花一啲嘅时间去从成卷嘅何西亚书去睇下，究竟呢度讲嘅淫妇系咩意思呢？可能有几种唔同嘅考虑。第一个咧就系真系讲紧佢系一个妓女，咁所以用淫妇嚟去形容呢一个嘅女子歌蔑呢一个嘅女子啦。第二个咧就系，既然何西阿书经常都系讲紧以色列人系敬拜当时候一个偶像巴力呢个嘅偶像嘅时候，我哋都知道咧，原来敬拜巴力嘅时候咧，因为巴力咧系一个农神啊，当然唔系讲紧佢哋聋咗盲咗嗰啲聋咗，系农业社会嘅神嘅时候咧，佢哋敬拜呢个农神嘅时候咧，系同生产同生殖好有关系。于是咧喺巴力嘅庙里边咧，佢哋就会有一啲嘅庙妓系提供俾嚟敬拜巴力嘅人咧，同佢进行性交，以至到可以刺激呢位嘅巴力咧，可以刺下更多嘅风烛嘅。咁所以有人会话呢一个歌蔑会唔会就系讲紧喺巴力庙里边嗰啲嘅庙妓，而唔系一般嘅妓女，所以佢称为淫妇咧？又或者咧，有学者话会唔会佢都唔系有实际上边嘅滥交嘅情况？只不过系讲紧咧呢一个嘅女子咧系好似过契嘅形式，契咗俾呢一个嘅巴力，佢系属于巴力嘅咁样解。咁呢个我哋容易啲明啦，系咪？有好多嘅基督徒嘅弟兄姊妹咧喺信主之先咧，都可能咧系被你嘅先祖或者咧被你嘅父母咧将你过契俾黄大仙啊、观音啊等等，你明白呢啲意思？所以佢会有啲人话呢个歌蔑会唔会都系咁样嘅意思？话佢系属于巴力嘅，于是咧佢咁去形容。即话系有学者话呢个只不过个比喻啫，比喻讲紧咧呢一个嘅歌蔑咧，唔系单一去敬拜耶和华上帝嘅，佢可能咧又敬拜巴力或者敬拜其他嘅偶像，甚至乎咧有学者有一个咁样嘅形容，我认为咧可能系最贴合喺成卷何西阿书嘅咧。除咗讲紧呢一个女子可能唔系专一嘅敬拜耶和华之外，仲有另一个意思系讲紧。唔系讲紧何西亚娶佢嘅时候，佢已经系一个淫妇。不过咧，系讲紧咧呢一个嘅女子咧，的而且确有啲水性杨花嘅本质。咁我觉得呢个系几吻合嘅，因为喺第三章嘅时候咧，上帝系要吩咐何西亚再去娶翻呢个淫妇翻嚟。如果第三章里面讲紧系同一个人歌蔑嘅话咧，咁即系话佢又出轨啦。咁于是咧就即系唔忠心啦。唔忠贞佢呢一个嘅爱情啦，于是咧又叫何西阿再去娶翻佢翻嚟。咁呢，我觉得呢个嘅都几切合喺何西阿书里面嗰个表达。所以我认为咧，呢、这个歌蔑讲紧佢嘅淫妇，未必系讲佢真系妓女或者庙妓，而系讲紧佢喺信仰上面嘅唔系专一敬拜耶和华，亦都咧系一个比较水性杨花嘅一个女子。咁呢段嘅经文就讲佢要去娶呢一个嘅女子，点解咧？因为下边话，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咩意思咧？点解同嗰笪地有乜关系呢？嗰笪地讲紧系迦南地，其实预指紧系以色列人，讲紧以色列人嘅淫乱，因为以色列人离弃敬拜耶和华，所以讲紧你原来好似系呢一个嘅淫妇，话紧佢嘅唔忠贞，佢嘅唔专一，对何西亚咧系好似代表紧以色列人对上帝耶和华嘅唔专一、唔忠贞一样，系一个咁样嘅比喻，一个咁样嘅意思。所以咧，何西亚咧被上帝去呼召佢，呼唤佢咧去娶一个嘅淫妇，系一个咁样嘅了解。第二个嘅喺呢段经文里面，第二个嘅命令咧，系讲到第三节到第五节啦。第三节到第五节啊，冇时间咧同大家详细读嗰段嘅经文，就系讲紧何西亚同埋呢一个女子歌蔑咧，有咗一个嘅第一个嘅儿子，佢叫佢名就叫做咩名啊？系边个改名噶？唔是何西亚的，原来是上帝吩咐他将他第一个的儿子的名字叫做耶斯列。你觉得耶斯列是好名还是不好名呢？觉得是好的举手。觉得不好的举手。不好的举多啲，是不是？原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又是不好的，但原来又可以是好的。原来耶斯列这个名字可以有两个正面和负面的意思。正面嘅意思咧，原来可以讲紧系果子累累，结好多嘅果子，系好嘅意思。但系负面嘅意思咧，可以系讲紧咧，系上帝去驱除敌人，或者系上帝去驱除，咁即系预指到咧，可以系讲紧上帝嘅审判。即系如果你可以咧，呢个字同一个字咧，可以系讲紧上帝嘅祝福，可以系讲紧上帝嘅审判。不过呢度好明显系讲紧边一 边一样嘢多啲啊？讲紧负面嘅，讲紧个审判。佢话因为好似咧喺耶户家喺耶斯列杀人流血嘅罪。咁耶户家有啲咩罪呢？耶户系咩人嚟噶？同食嘢冇乜关系嘅，同啲芋头啊、椰子啊嗰啲冇乜关系。耶户咧其实系耶罗波安嘅，又唔系阿爷添，仲老啲，即系佢嘅先祖。耶户咧，其实咧系好多代耶罗波安好多代嘅先祖咧，系由佢去建立一个耶户嘅王朝。耶户咧最原先咧，其实咧就系北国以色列王阿哈王朝嘅时候一个将军。嗱，你记得阿哈王系嘛？阿哈王你唔记得？记得佢老婆耶洗别几咁恶嘅一个女人都记得系咪？以利亚嗰段时期做先知嘅时期啊，咁你记得阿哈王有一次咪睇中咗拿伯嘅葡萄园嘅？系嘛？跟住攞唔到啊嘛，佢唔开心，跟住翻去嘟长个嘴，跟住佢老婆耶洗别仲话：，搞错，你系咪皇帝嚟噶？攞唔到嘅嘢你都嘟长个嘴。于是咧就夹硬陷害咗个拿伯，害死咗拿伯咧就夺取咗佢葡萄园，系咪？圣经里面就讲上帝唔喜悦呢件事情，仲话咧要去兴起耶户咧，去立耶户咧去推翻咗阿哈嘅呢个嘅政权。于是咧亦都将阿哈嘅仔阿约兰咧亦都一杀咗。而且亦都将到呢个咁恶嘅皇后耶洗别咧，从耶斯列嘅皇宫嗰个嘅宫顶咧，将佢摔碎落嚟跌死咗。耶户就系一个咁样嘅人，但系耶户做得太过分啦，因为唔单止杀咗约兰，杀咗咧，杀咗耶洗别，仲杀埋南国犹大嘅王阿哈谢，仲杀咗阿哈嘅70个仔，佢都杀晒。咁耶和华上帝话：，佢要好似审判。要去咧，即系审判耶斯列所做嘅事情，而且咧使到以色列家国咧完全嘅灭绝，一个咁样嘅意思。其实以色列国嘅灭绝咧，真系好快就出现噶啦。头先咪讲耶罗波安二世嘅时期咧，就系好兴盛嘅时期。但系其实由第一章第一节咧，已经俾咗一个好重要嘅 tips 话俾大家听，呢一个咁兴盛嘅国家好快就会过去啊。点解啊？因为佢话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嘅时候作王。南国嘅时候提四个皇帝，仲记唔记得边个皇帝系提到最尾啊？希西家王系咪？我哋唔系好熟悉啲年份嘅时候咧，我哋唔系好清楚知道呢个 tips。嗱，如果你一对翻啲年份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第一章第一节已经俾啲 tips 话俾你听，耶罗波安二世嘅国家好快就过去，因为希西家作王嘅时候咧，唔单止耶罗波安二世或者耶户王朝已经完全被歼灭啦，而系整个北国以色列国啦。都已经被亡国㗎喇。希西家作王嘅时候。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唔单止个背景，其实好快已经话咗个讯息俾你听。佢哋唔回头嘅时候呢，其实好快佢哋都被审判。而家呢度都讲緊佢哋系被审判嘅时候，以色列国亦都灭绝嘅时候。呢个系第二个透过呢个命令嘅时候带出嚟嘅讯息。好，第三个嘅讯息。第三个嘅信息呢，提到喺第六第七节嘅时候讲緊呢，佢生第二名嘅女儿啦。佢嘅名叫咩名啊？小心啲读吓，罗路哈马，就唔系裸露，罗路哈马嘅时候，呢一个嘅女儿又系耶和华上帝去吩咐佢改呢一个嘅名字，系咩意思㗎？不蒙怜悯，你会唔会帮我仔女咁样改呢个名啊？即系唔会啦，系咪？即系哎呀，你唔被爱嘅，唔可爱嘅，即系不蒙怜悯吓，即系又唔被怜悯，又唔被爱嘅呢一个嘅意思。其实怜悯或者爱呢个字咧，喺何西阿书系相当重要嘅一只字。我哋喺迟啲讲到嘅时候咧，再会提到何西阿书咧，会去再提到噶啦。但系呢个字咧，怜悯呢个字咧，其实好得意嘅。希伯来人咧，佢哋用呢个字咧，系其实系咩意思咧？原本嘅嗰个字咧，系讲紧佢哋嘅肠啊。即是他们那条肠呢，或者讲他们 的肚。咁他讲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很爱你，他很怜悯你，即是他很抢你。他条肠很搅动你。咁你话你真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明白的啫。我们中国人讲话即是很爱你的，很关心你的是什么意思啊？有我很有你心，是吗？咁心都是一个器官来的啫。或者他都是没有心肝的，又没有心又没有肝添。都是一个器官来的。或者你真系啊，唔该你用下脑啦，咁个脑都系器官，但系讲紧你用嘅思考，系咪？所以其实呢个都系讲紧希伯来人咧，讲紧嗰种肠嘅移动咧，系就系好似讲紧咧佢哋嘅爱嘅一个咁样嘅表达，一个咁样嘅意思。所以下次你搞肚痛嘅时候咧，真系好爱你啊咁。 就希伯来人嘅表达。呢个系佢哋嗰个嘅民族嘅表达。所以呢度讲紧嘅就系佢不被怜悯，佢不被爱嘅。好似咧系讲紧咧，上帝再唔怜悯佢哋，上帝再唔去爱佢哋呢个咁样嘅意思。但系咧，相反南国犹大咧，仍然可以得到最终嘅拯救。事实上都系，当以色列喺722年嘅时候被亚述亡咗国之后咧，其实亚述呢个咁强嘅帝国咧，系即刻落去几年之后就打埋南国噶。不过南国咧嗰阵时候嘅作王嘅希西家王咧倚靠上帝。你读翻以赛亚书《地方列王记》咧，就会知道，因为咁样嘅缘故咧，上帝一夜之内之间帮佢击退185,000嘅亚述军队，于是佢哋就冇事，因为佢哋依靠耶和华上帝，佢哋最终得救。呢个系第二个段落带出嘅信息。好，第三个8-9节啦，我请大家读好嘛，8-9节。哥灭给罗禄哈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亚米。因为你们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作你们的神。第三个他最小的仔出世的时候，他说哥灭给罗禄哈马断奶以后，断奶真是几时啊？大概几耐到啊？由那个 BB 出世3岁左右，是不是？那就是前前后后这里都过了，由他结婚第一个都6-7年了，是不是？就是2岁、3岁那么上下这样的时候。那他断奶以后，那就又生一个仔了。这个仔呢改个名呢叫做罗亚米，咁啊同饭冇关系嘅。咁罗亚米系咩意思啊？非我嘅子民，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审判式嘅宣告嚟嘅。如果你系熟悉喺《申命记》，你记得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佢赐佢律法啦、规条啦。记得我哋讲到都讲过，律法规条唔系叫佢哋有更大嘅重担，律法规条系讲紧爱。上帝愿意佢嘅子民去过咗一个咧圣洁嘅生活。你记得《申命记》嗰度多次佢强调，上帝对佢嘅子民讲：你遵守我嘅律法，我要作你嘅上帝，你要作我嘅子民。呢度系讲紧上帝同佢嘅子民立约嘅关系，一个好独特、好重要嘅关系。而家呢度讲紧咧，罗亚米系非我民，你再唔系我嘅子民，我再唔系你嘅上帝，系一个决裂，再唔去守住一个圣约嘅关系。一个咁样嘅关系。其实呢对于当时以色列民嚟讲，一个相当大嘅审判同埋一个审判嘅结局嘅信息。不过感谢神嘅就係何西阿书并唔系停喺一个审判嘅信息。甚至乎第一章都唔系停喺一个审判嘅信息。喺第10节至2章1节系讲緊一个希望嘅信息。我请大家读好嘛。10节至2章1节请。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亚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这里呢三节的圣经或者四节的圣经呢是讲一个复兴的信息。其实何西阿书经常都是这样去穿插，讲紧审判警告要去归回去到上帝，但也最终可以带来一个复兴的信息。他说然而虽然是面对这样的审判，但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熟不熟啊这一节的圣经那些字眼？都记得是一个圣经的时候呢，上帝对亚伯拉罕立约的同埋呢对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的那个的字眼，是咪？咁所以原来上帝同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冇落空，上帝仍然是信实的上帝。而且呢佢话呢仲要是佢哋再称为永生神的儿子。犹大同埋以色列必同一同聚集建立一个的首领，即係讲緊有一个新的皇帝，好似过往的大卫一样，再唔分裂两个国家。而且呢他说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旦日。这里耶斯列的日子是讲的好还是不好啊？讲的正面还是负面啊？刚才讲了负面啊，现在呢是讲的正面啊。讲的好像是蒙上帝祝福的日子。因为在那段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弟兄之间要去称大家为亚米，即是上帝的子民。姊妹之间要大家称为什么啊？路哈马是蒙上帝所爱的，蒙上帝怜悯的子民。 是一个这样最后尾复兴的信息。何西阿书就是表达一个这样的信息。上帝就是透过他的仆人先知何西阿表达一个这样这么重要的信息。你说对于我和你来讲，今天有些什么成为我们一个的鼓励和提醒的呢？我想第一样东西，今天上帝不需要再重新去呼召哪一个人成为他的先知，而是每一个的基督徒，每一个跟随上帝的人，都是成为了上帝的代言人，都是传递着上帝的信息，对不对？上帝不再需要特别去呼召一个先知，上帝就是呼召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是宣告着上帝的信息。而且何西亚很特别，先知不是单单是用他的口去宣告一个审判或者希望的信息，或者是讲着上帝的怜爱的信息。先知不是只是用把口，先知是用着他整个的生命，是用着他整个的家庭，你一起去活出着表达着这个从神而来的信息。冇错，我哋讲完咧，好重要。好多时候主席讲，即系祈祷嘅时候咧，都为我哋讲道嘅人去祈祷。好多时候都话咧，我哋为我哋讲完咧，求神高抹佢哋嘅口。下次唔好咁孤寒啦，高埋其他地方都唔得，唔好净系高我哋嘅口啊。事实上都系嘅，冇错。我哋每一个讲完都唔完全嘅，但系我哋都盼望上帝用我哋嘅，唔系净用我哋嘅口，系用我哋嘅生命。上帝唔单单去用我哋嘅口去传讲信息，用我哋嘅口去传讲一篇嘅讲道都唔容易，因为我哋真係有时预备一篇讲道十几二十个钟头係真係会嘅。但我哋都盼望上帝用嘅唔係单单用我哋嘅口或者用一篇嘅讲章，上帝用嘅係我哋整个嘅生命去传递緊呢个信息。而今日同样上帝都用緊你整个嘅生命去传递緊一个上帝要去讲俾呢个世人听嘅信息。何西亚佢透过佢嘅生命，透过佢整个家庭，佢要爱呢个淫妇，爱佢嘅儿女，怜悯佢嘅儿女，怜悯呢一个嘅太太，去表达紧一个上帝对佢子民一个怜悯同埋爱嘅信息。今日你都同样系要活出紧呢个信息出嚟，喺你嘅家庭，喺我哋嘅教会，能够去活出呢一个爱同埋怜悯嘅信息，系表里一致嘅。正当我预备这篇的讲道的时候，就 看见新闻，阿梁特首的太太走出来为她的女儿齐恩怎样去辩护的时候，就令到我更加发人心省，让我们不是做一些公关的口吻，一些的表达。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未必会表里一致，但让我们能够表里一致的去表达出上帝要我们传递的生命的信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主爱是我家的时候，怎样去活出主的爱维系你们夫妇之间的关系，怎样去活出主的爱维系你和子女的关系，怎样去活出主的爱去维系我们这个本来被众恩堂的家庭，去活出这个上帝要我们传讲的信息，以至到我们又能够可以去彼此弟兄姊妹的能够去称呼大家为阿米，大家为路哈马。我们都是蒙神所爱，我们都是神的子民，而且我们都是活出神子民之间那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怜悯。所以你可不可以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多一份的绞肚痛，多一份的你的肠胃的蠕动，好吗？多一份的怜悯。因为你同埋我已经经历到上帝嘅爱，上帝嘅不离不弃，我哋都可以同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可以去活出呢一份嘅不离不弃，因为我哋都经历到上帝嘅爱。新约圣经话我哋爱，因为神先爱我哋。我哋懂得弟兄姊妹之间嘅伤害，因为我哋认识上帝系爱，上帝系话俾我哋听乜嘢为之爱。我哋一齐去学习。第三个喺呢段经文里面，头先都讲紧。非我民或者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是什么意思呢？是讲一个立约的意思。在稍后的时候我们就会拿着那杯的葡萄汁。记得那些葡萄汁是代表着耶稣基督和我们立约的一个记号。我们这个立约的子民不离不弃。上帝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都不可以对上帝有舍弃。也都让我们对着上帝的爱去同样爱这个合一的群体一起去见证上帝。 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在位里面有一段安静，去到用默祷回应上帝的时候，跟着我们请主席带领我们透过奉献继续去回应和敬拜上帝。